好，我们今天是1月14号啊，这一堂课啊，我们主题是灵修神学。现在我们复习一下，当我们谈到全面的救恩，包含三个部分，对不对？我们通常最容易有的一个思想就是说，哦，感谢主，我得救了，我的罪得赦免了，我过去的救恩神已经赦免我了，然后感谢主，将来我要与神同在，歌词我死了以后，我们死了以后与神同在，未来的救恩，那你现在的救恩呢？就是从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到你在这地上最后一口气，习了地上劳苦之间的这一段的日子，神给你的恩典，要让你活出一个活泼的生命，你有没有享受，有没有得到这个活泼的生命？这才是我们就信那个信仰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块，就是我们要重视活在当下，活在今天，对不对？明天你还在不在我们都不知道，希望大家都在啊。但是很多事情的发展你不能预料的，所以你怎么样说，我现在活在这个当下，我真正的享受神要给我这个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 here and now 啊，此时此刻我们所要得到的。所以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主啊，让我们读圣经作为我人生的向导。那你就想到诗篇119篇很有名的那一句话，他说神的话是我，是我，对不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主，我们有神的话做我们的引导。那问题就是我服不服从这个引导，我有没有听见，我有没有跟随。向导说我们现在起来上车要往前走了，可是就有人还是不肯上车啊。我们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在啊，我们读圣经说，主啊，你让圣经作为我人生的向导的时候，我们今天主日崇拜，对不对？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你坐在大堂，你进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带着一个期待，说我今天要听见永活神要跟我讲话？你有没有带着这个期待？如果你没有带着这个期待，你就坐在那边啊，看看周报啊，看看别的东西，东看西看的。那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听到神要跟你说话吗？你没有期待，你就听不到神要跟你讲话。今天不是讲员讲的好不好，而是你的心情。你坐在大堂，你有没有期待说我要听见神的话？我有没有渴慕我要来听到神的话语？当你带着这样子的心情来的时候，你来主日崇拜，来听讲道，来上主日学，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的。你不会是随随便便的就坐在教会里面半天几三个小时的时间，你离开这里你还是迷迷糊糊的啊，你还是迷迷糊糊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不是带着这样子的信息？那我们听见这个信息以后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听见这个信息说神对你说的是有关什么，那么我们就要什么。所以下面呢，我做了8点的这个分析啊，8点的分析给弟兄姐妹参考一下。如果神对你说的是有关他的荣耀伟大，那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虚己的敬拜，就像诗篇93篇。请你翻开诗篇93篇说什么。当你读到诗篇93篇，他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何以的。当你读到圣经，你听到一个信息在诉说，穹苍在诉说神的伟大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怎么样？你是带着一个虔诚敬拜的心，谦卑的向神敬拜。 所以我们当我们读一个圣经，当我们听到一个信息是关于他自己荣耀伟大的时候，我们呢就要在主面前一个敬拜的心。第二呢，如果神对我们说的是有关我们的迷失，我们不对神不专心，我们的罪疚，那我们就要认罪悔改。所以你看到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耶和华的膀臂怎么样？好，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你看，从五十九章的第一节讲到第十五节，有几个变化，有几个变化。他接下来他说，因为你们的罪孽，所以神不听。他到底是谁的？他下面就开始说，没有一个人是按公义告状，第四节。然后呢，接下来他讲到第五节，他说他们抱毒蛇蛋结毒的蜘蛛网，然后开始在指责那些他们。他说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我们要希望有公平有平安，但是我找不到他们，第三人称对不对？但是到了第九节以后，他说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他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呢，我们从他们变成我们，我也在这当中，也是一个没有追求公义公平的人，但是我希望看到公平公义。然后呢，这里面呢，他就继续的在讲，我们盼望跟随耶和华，但是我们没有，因为呢，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没有公平公义。我们盼望看见公平公义，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神对我们的话是在说我们的不专心、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就要认罪悔改，来改正自己。那第三点，如果神对我们说的是有关耶稣基督及他荣耀的生命和事工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来回应，就说我要得到，定义要得到这个完整完全接受这位救主啊，完全接受这位救主。像四福音书讲了很多关于耶稣的事工，对不对？那讲到耶稣事工说，我主啊，我要来完全得到你。那第四，如果神对我们说是关于他的应许，好，你看到诗篇九十一篇是大家都很喜欢，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诗篇九十一篇，主啊，我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我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对不对？那如果神给你这样子的应许，那你相信这是全能的神对你说的话，你的回应是什么？主啊，我定义要得到你这个应许，我要住在你至高者里面。好，这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要有适当的回应。第五点，如果神对我们说的是有关他的诫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对不对？我们第五章知道开始讲八福，一直讲到许多天国的诫命，是神给我们有关的诫命，说对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我很喜欢，我渴慕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们就定义要遵守它。所以当你听到一个信息，说你要追求圣洁，希伯来书，你要追求圣洁，我们就怎么样，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好，第六点，如果神对我们说的是有关世界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庞大属灵，还有很多物质上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传讲福音，喂养饥饿及关怀贫困的。好，比如说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吗？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去接待看顾一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接待耶稣，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八到第九章，对不对？他在用马其顿这个穷困的教会，在鼓励哥林多教会说，你们答应了要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现在时机到了， 是你们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了。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呀？很重要的，神给我们这个啊，施播种的种子，让我们种了，我们收的丰盛，我们就多多的能够啊做善事行善。所以呢，他看到这个地方呢，他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呢要去 reach up。好，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开始，他讲到耶稣去到是一个什么地方？第四大池。第四大池有什么样的人躺在那里？你有没有去过 nursing home？
有
没有去过 nursing home？ nursing home 有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尿骚味吧。
对，为什么？为什么 nursing home 有臭味？
因为老人味啊，
老人，因为很多人老人生活没办法自理，对不对？他们要么就是用尿袋，要么就是用尿布，要么就是尿在衣服上，身上有味道。Nursing home 有个特点，照顾的人不多，人力不足，所以你去到 Nursing home， 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很需要被照顾，一群人住在那里。不能自己吃饭，坐着轮椅让人家推来推去的。所以你去到耶稣去到第四大池，你看闻到的是什么味道？闻到的是什么味道？他们那边有公共厕所吗？有冲水马桶吗？有很好的卫浴设备吗？没有。去到那边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呻吟的声音，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去到那个地方，在安息日看到一群这样子的子民，是神的子民，他怜悯一个人，怜悯一个人，医治了他，医治了他以后，接下来就怎么样？被控诉，被控诉，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然后接下来我们读约翰福音有时候很拗口，对不对？其实很简单，你把它换成白话，你自己的话去想，他基本上就说，父做什么事情，我就照父做的事情，我那样子在做。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信息，父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就照父做的事情我们去做。耶稣在怜悯人在做的事情，我们照耶稣怜悯人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听主日信息，我们在听很多网上的讲道信息的时候，每一个信息有一个重点，当这个信息这个重点传达给你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个回应。所以我讲到第六点哈，这个 PowerPoint 你不用抄了，因为 PowerPoint 都是会上传到这个我们的网页里面。好，第七，如果神对我们说的是有关将来的事，是耶稣再来接着要来的荣耀，那我们的盼望就怎么样，要火热起来，并且要定义追求圣洁，不住的侍奉直到他再来。你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主耶稣说他要再来，你盼望与他再见，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 Do you care？ 你在乎吗？你在乎追求圣洁吗？他给你的盼望是确实的，但是他给你一个诫命，他说我们要追求圣洁。好，第八点，如果神对我们说的是有关他的管教和审判，我们就要警醒，更加火热的传讲福音。审判一定要来，那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认识的朋友，我有没有这样子的 passion？ 就像今天唱的诗歌说，主来恢复我们，恢复我们有一个新的火热的心，对不对？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恢复我们的 passion， 常常要对自己这样讲，就是来恢复我们的 passion。 所以我列出的八点给弟兄姐妹做参考，如果你有其他的啊想法，也可以，我们可以沟通一下。在每一个信息里面有八种这样子的性质，每一个性质你要做一个 response。听讲到我们听到了，今天杨牧师讲到说新的一年新的旅程新的盼望，对不对？约书亚要进入迦南地， 为什么神不给迦南地是一个空旷的种满了树木牛羊的地，上面为什么上面要有一群敌人，为什么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打败很多的敌人才能够得到这个地？神给你的应许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他说我们今天啊，新的一年开始2018年，他意思是说好像我们要进入迦南地，我们要打败很多的敌人，我们才过一个丰盛的2018年吗？很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18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我们来想一想，神的话语给我们了，你怎么样回应，这才是重点。做圣经，做你人生的向导很好，但是不是参考书，读一读参考一下 OK， 读完了。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呢真正的主题，就是研究神学。所以盼望刚才讲的啊，这些呢没有在你的讲义，只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我们要有 response OK， 我们要有 response， 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应用。上次我们讲到神学没有灵修是空的，灵修没有神学是瞎的。我说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每个人都神学家，包括无神论者也是神学家。因为你对神是什么样的认识，你就自己发展出你自己那一套的神学，然后你就照你自己那一套的神学呢过你的信仰，过你的信仰。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回归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神学观里面。那你回到一个正确的神学观里面，你说哦，我知道了，我认识神是这样一个神。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操练，你没有去操练这个灵性操练，你所理解的神学对你来讲是什么呀？是空的，只是一个理性而已。那你说好，我不需要认识神学，那是牧师的责任，传道人才需要去读神学。那你对一个神没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呢，你怎么样去做你的灵性操练？你好像瞎子在摸象一样，啊，摸到的是腿，摸到的是耳朵，摸到的是鼻子，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指引。所以今天我们啊，在我们的信仰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正确的认识神，然后呢，正确的啊，认真的去操练，这才是我们的目标。虽然用这一句话，神学没有灵修是空的，灵修没有神学是瞎的，比较好记，让我们来提醒自己啊，来提醒自己。所以呢，我们在操练灵修神学的时候啊，教导我们一个方向，教导我们一个方向。最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8节跟9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努力做到一件事情，是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性，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被对付的，那这一点呢，常常呢是被我们忽略了啊。我们可能啊，一天过下来，一个星期过下来，都觉得说 we are fine， 我们很好，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呢，在灵修神学上面呢，有几种的啊分类啊，有几种的分类，在你的讲义15页到16页。那这一段是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一个啊概念。他说到这四种神学观呢，分成啊这个两种。第一种呢，我们看看这个图会比较清楚一点。啊，请你翻到15页、16页。在第15页下面的一段，他说正向神学啊，分成正向神学跟负向神学。好，所以你看正向神学在你的右边，负向神学在你的左边。上面呢是理性的思想，下面呢是内心的一个感受。所以呢就分成四个象限。正向神学是从一个什么地方开始呢？什么？
点名部
是吧？好，正向神学就是相信一个 media， 相信神是说话启示创造的神，不是沉默神，就是神会启示跟人家讲，神怎么样跟人家启示他自己，透过大自然，透过 media， 透过圣经，那我们来认识他。但是因为我们透过大自然，透过圣经来认识他呢，我们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去思想认识神。这个时候呢，他教导我们要从一个正向的一个理性呢，我们要进到一个感性里面，进入一个内心的啊，去认识神，真正的经历神。所以这也就是啊，一般我们福音派呢都是这种进程在做的。我们先读圣经，我们听讲道，我们听信息，然后我们先有一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去操练我们内心的认识神。那负向的神学呢，它强调神是不可知的，因此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人能够靠考察就测透神吗？他说不行，所有的媒介、想法、概念、图像、知识都不管用，因为神不可知啊，不容易被认识。所以这一派的神学家呢，他们操练的方式就非常的啊不同。在这一本书叫做《无以明知的云》这一本书里面呢，记载了历代人物的灵修与默想，记载了二十七个灵修的故事啊。那这里面当然包含了沙漠之心、安东尼修士。那这里面就给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给我一个大概的概念说，那另外这边我不熟悉的负向的神学，包括思想，包括内心，他们是怎样一个操练的方式。不过他讲的还是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不容易了解。所以我现在呢，这里只跟大家做一个例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一位啊神学家，叫做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我们比较熟悉，对不对？那马丁路德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哈、啊？马丁路德是属于正向神学的这一边，从思想进入内心。他说这篇文章说，假如上帝有两张脸，上帝有两张脸 ，OK， 一张脸是什么？另外一张脸是什么？啊，很好啊！上帝有两张脸，一张写在创世纪里面，是荣耀全能灿烂的脸 ，OK， 另外一张脸写在十字架上，是软弱悲苦含泪的脸。上帝有两张脸，对不对？好，所以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讲，我们怎样平凡的人怎样去认识一个崇高的神。有些人说我们要透过神迹奇事我们就可以认识神，有些人认为说我们读圣经就可以认识神。好，那有些人说啊，我们基督徒应该在每天早晨的灵修里面祷告去认识神。当我们敬虔的阅读圣经的时候呢，神就会用一种很非常直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你有这个经历吗？
牧师哈，我有一个 question， 你刚刚说上帝有两张脸，刚刚好我上前几个月带一个慕道友在我们教会，
是
怎么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刚好发生一个彭教授要上台发言，
哦，
人家不给他发言，就好像
一个混乱是吗？
这个混乱、
哦、OK， 好，
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啊？
我们圣
杨
牧道
有
解释
啊。好，这个好，现在先不谈这个事情。OK， 好，所以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灵修的时候，神就用一种啊非常直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跟你讲话，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圣经只是经句告诉你，从圣经里面。
好，那经句告诉你只是让你知道啊，我读了这个经句，但是你内心有什么感受没有？
有
嘛哈、哦、啊，内心有什么感受？比如说我也有，我祷告的时候，我在默想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平安。然后你本来觉得说啊，有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好像铁板一样，后来就发现那个不是铁板，是玻璃板。啊，因为玻璃板一碰就破了嘛。 所以呢，他说我们在虔诚阅读圣经的时候，神就会用一种非常直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所以他是说，这些都是认识神的方式。但是马丁路德特别强调，他说不管你怎么样操练你自己，一定要坚持守住一个叫做十字架的灵命观。刚才我们讲灵修神学，对不对？神学没有灵修是空的，灵修没有神学是瞎的嘛。所以他就指出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灵命观，就是十字架的神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传讲的所有的信息，我们在传讲的一个信息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在讲神的荣耀，对不对？整本圣经在讲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哪里彰显？神的荣耀在于他告诉你说，这是我的诫命，然后我看了神的诫命，神的这个计划我非常的喜欢，就像地里的宝贝一样，所以我要尽力去得到这个宝贝。可是呢，我在做的时候非常很困难，因为他叫我要怎么样卖掉一切来得到这个宝贝。那就好像说今天叫你要把你的老我丢掉，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最困难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啊辛苦，什么样的委屈，他说你要把那一切的丢掉来看我的诫命是最宝贵的。所以当你用这样子的心态，很乐意顺服的心去做的时候，这个叫做归荣耀给神。你听明白我讲这句话？好，这叫归荣耀给神。也就是说，你觉得非常的困难，要把我的老我定死，我才能够去做。但是我很乐意去做，因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教导跟诫命，所以我就怎么样归荣耀给神。所以他在整个信息里面就讲到一个神的荣耀，对不对？但是神的荣耀是建立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基础上。今天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没有这个恩典可谈。所以呢，马丁路德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的一个整个的神学观呢，是建立在这个十字架上。他说灵命不能完全的依赖理性，十字架上的基督怎么样引导人认识神呢？好，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文章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自己的一个过程啊，这本书叫做《无以明之的云》，就是说从这些历代的真正的灵修的操练里面，我们去认识到底这个方面在讲什么。那我们要自己清楚的明白说，那我们要走这个操练的过程，也就是下一个 topic 啊，会有一个啊介绍。所以在灵性追求上面有三重的道路啊，听起来好像在讲天主教了。其实不是哈，我们有三种的道路。第一个阶段呢，是一个动态操练的生活。动态操练的生活，其实我们大家都现在正在做了，啊，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悔改归信，我们信主的时候悔改归信主。第二个呢，我们就开始操练培养美德，对不对？然后我们操练培养我们新人的品格，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讲的一样，我们要新人的品格。重新确定我们内在情感或欲望的方向，我们再开始调整我们整个人怎样过生活。好，第三呢，他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彼此相爱。这个部分呢，第一个阶段我们一直在操练，是不是弟兄姐妹？是不是一直在操练？那第二个阶段呢，是间接的静思默想神，在你的哎，原来我这里还有一些讲义。好，在你讲义的第十七页啊，第十七页，好，请你翻开你讲义的第十七页。第二阶段，我们间接的静思默想神，这一切呢，都是神所赐的礼物。当你在静思默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知神的临在。神的创造是指整个受造界，包括自然界、人类不可见的灵界生活。跟在第一个阶段，我们是尽心竭力以神的诫命来重新塑造我们混乱没有秩序的生命。但是跟第一个阶段相比呢，第二个阶段关注的是你要通过静思默想来亲近神，更多的在神面前敞开心门，安静等候。 这边讲到了一个例子，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两个姐妹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嘛，对不对？马大认真的不停的做事情侍奉，玛利亚安静的坐在神耶稣面前领受这就是一个例子。那第三个阶段呢，是直接静思默想神，就是面见神。你没有经过第二阶段，你不会到第三阶段的所以这个就比较不容易的去掌握到底他要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呢，对我们来讲，当我们在做这个灵性操练的时候呢，依照我们个人的阶段，你就去评估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如果你还在停在第一个阶段，你还停留在培养操练美德，你就认真的培养操练美德，然后呢你就花点时间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静思默想神，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会跟大家讲，你要有个独处的时间，你要有个安静的时间，你要去默想，你要把所有的杂念放掉，然后你去默想一节经文，你去咀嚼那一节经文然后成为你的祷告，成为你的生活，这就是间接的你开始不停的去思想。好，我们也讲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操练灵性操练呢，不是要得到更多的掌声，不是走到教会人家说你好属灵，我们不是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只是说我有一个渴慕。那这里面有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也不是你努力操练就可以得到的，很奇怪因为如果说我一定要努力得到这个成果，你这个想法很可能成为你的限制，你没办法跨越。你说主啊，为什么每天操练我都没办法经历你，我要认识你，我要有这种神你直接跟我启示，让我个人有这种感受的，你每天都在想我今天操练怎么没有得到这个经历，结果呢就变成什么，你的一个限制，你跨越不了。因为呢开始你要得到那个经历变成你的神了，明白哈？所以呢你只能说我认真的去做，神会让我得到是一个恩典的 delivery， 恩典的一个表达所以就像雅各书说的，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我可以做这事，我可以做那事神就给我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灵性操练就像我们要骑双人自行车一样谁骑在前面双人自行车骑前面的人掌握你的方向，对不对？然后骑第一个位置的人呢先踩踏板，所以骑第二位的人呢就力量轻省一点这就是我们整个灵性操练的一个过程。那Eugene Peterson 呢，他用希腊文的这个语态来解释我上次有讲过这个嘛，记得上过我个人我有讲过这个例子。比如说他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他说，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参与了由神发动的心意，我就立志传福音的侍奉。好，我们用什么样一个例子来解释？比如说你很爱你的孩子 OK 好，用主观的动词来讲，就是说我爱我的女儿，我爱我的儿子，然后用客观我现在有点头昏是客观吗？客观好，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儿子，然后客观有讲，就是说我的儿子对我爱，被动主动跟被动，我有点混乱了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我爱我的儿子就是一个主动，我的儿子对我爱就是被动，对不对？但是呢这里面没有讲出那我儿子到底有没有感受到我的爱所以中性语态呢，就是说我的儿子感受到我的爱，那这个就完整了，就是说我爱我的儿子表达了，我儿子也被爱了，然后呢他也感受到了，所以就完成整件事情。所以你说神爱我， 主动的，对不对？我被神爱，但是我有没有感受到神爱我？所以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参与神意志要做的一件事情，当你去参与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了解神在爱你。当你没有去参与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爱你，你只是理性的层面而已。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他说，好，我今天立志行事，要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开始是神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意愿跟动力，但是我要去参与。当我去参与的时候，我就像骑双人自行车一样，神在前面带我走，我在后面跟着走，这就是我们灵性操练。所以我们上完这个课，你没有去做，对不对？你没有去做，那你只是在被动而已，被动状态，你没有进入到那个里面去。所以我们呢，在一开始就一直强调说，这门课程呢是大家彼此一起去做的一门课程啊，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我。好，那你要开始之前，对不对？好。下午我要去Whole Food 里面开了一间新的 Le Fond 喝咖啡。 OK， 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新开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哪里，我只知道什么5500什么一个地址。好，那我怎么样去到那个终点？ GPS， 对不对？GPS 我就把我那个地址打进去，但是呢 GPS 有个特点，他一定要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如果他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他就没有办法引导你到那个地方去。 OK， 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灵性之旅，我们要知道你在哪里，然后知道你的终点在哪里，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终点，你不知道你的起点，你怎么样去规划你这一条旅程呢？所以第一个，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我们的终点非常的清楚，我们就是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我们的终点，对不对？那你的起点在哪里？好，我们知道我要到达的终点在哪里呢？你必须要去认识你自己的灵命状态，你才知道你的起点在哪里，那你才知道呢，你怎么样规划这一条属灵之旅。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还没有进入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之旅，对不对？好，下面呢就是要讲你怎么样认识你自己。从这个心窗的 window， 它分成四个部分。他说开放的部分，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第二个部分呢，掩饰的部分，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你有没有这种东西？我自己知道的，别人都不知道，我里面装什么东西你不知道的。第三个部分叫盲目的部分呢，别人知道我不知道的，别人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我自己不知道，叫盲目的部分。那最后一个部分是隐藏的部分，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你隐藏在内心最深处，你掀都不敢掀开来，你内心里面最深层的那个东西，你不敢去想，不敢去 touch 的。所以你的目标往哪个方向前进？如果你是在开放的部分，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那你目标是要往完全的是一个内外一致 integrity 的一个方向前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从第一个要进入到 blind 这个地方，第二部分呢，盲目的部分就是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你需要什么帮助？好朋友，对，你需要有好朋友跟你讲。那如果你是从第一个开放的部分呢，要进入到这个部分掩饰的部分呢，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有神去 reveal 给你看，给你看，对不对？所以当你往这个方向前进，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呢，你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前进。所以你今天要去看你自己，到底我今天有哪些地方我需要去改进的。所以我们这一堂课的作业，请大家要自己回去好好做一下， 在最后一页的地方。那你就了解你人生的重点。好，我们知道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他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常常还在 研读圣经的时候会说，那神是不是跟我们长了一个像人的样子，也是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呢？好，那我们就不太明白的时候，我们慢慢进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到了罗马书五章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神原先造人的形象被破坏了，原先的秩序被毁坏了，对不对？好，所以本来造伊甸园的时候，造他的形象有这样子的形象，有一个秩序，但是后来这个秩序被毁坏了。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学了基督教，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你现在开始从旧约到新约，你就明白原来神的形象是什么。原来神的形象是要我们原来有那个新人，对不对？原来神是要我们过着一个有秩序的生活，对不对？我们本来那个生活坏掉了，没有秩序，今天我们要变成有秩序的生活。所以他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怎么样智慧的开端？因为你在一个敬畏神的框架下面，你愿意追求一个有秩序的生活，所以你用神给你的智慧，你要去活出一个新的秩序。好，所以我们要记得整全的救恩呢，再重新讲一遍，不是过去的救恩，未来救恩，而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好，所以我们明白我人生的终点就是我追求的目标，那你就可以去规划你这一条这个啊，灵性操练的这个条旅程 OK。 好，那么今天的讲义最后一页呢，是有几个功课啊。在第二十三页啊，有一个作业二跟作业三，就说请你写下我有哪些救人的个性还在搅扰我的生活需要被弃绝的，请你写下我有哪些新人的品格需要养成的啊！你可以参考哥罗西书第三章啊，每一次当保罗讲到救人，他就讲说你有哪些救人的东西不要，他讲到新人，他就会讲你有哪些新人的品格需要建立。你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始啊，作为你自己，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心窗，对不对？你知道的部分，你自己知道，别人知道，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你可以从那个地方去啊，给自己做一个评估。然后呢，啊，最后一个作业呢，你可以怎么样呢？找一个朋友，找一个弟兄，找一个姐妹去聊天 ，OK。聊天的目的是你要去听啊，你要去听，没有动机的听，听对方在讲什么啊。这里面有告诉你哈，背起二十三页自己回去读一读啊，你去听，那这个时候在操练你的专心。所以啊，